王信，字承之，是处州溧水人。20岁时进入太学，考中绍兴30年进士，又通过教官考试，被任命为健康府学教授。为父亲守丧期满后，进献所著的《唐太宗论赞》和《复兴论》，孝宗看了之后赞叹不已，特别提升两级，任命为太学博士。当时需要按次序候补的人，照例要调任外地，他被增补为温州教授。温州发生饥荒和瘟疫，官员们商议派遣官员救济，父老乡亲希望让王信负责这件事，太守不想麻烦王信，但百姓请求更加恳切。王信听说后高兴地前往，走遍病人家中，救活的人不计其数。被任命为敕令所山定官，法令中有不合人情、自相矛盾的地方，官吏能借此随意解释的都加以修正。伦对时进言，敌情不可预测，合意不可依赖，当前最重要的是先制定自我防备的策略，以等待可乘之机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。又议论说，太学正录是掌管规矩的官员，但人数过多，博士是掌管训导的官员，但人数过少，请求将两名正录升为博士。皇上采纳了。又论说官制混杂冗乱的弊端，请求精选监司并登记在册，郡将代职半年后才正式任命官员。皇上亲自将他的奏章交给宰相执行，代理考功郎官。蜀人张公谦当初8年免于全选，到这时改任官职，吏部官员胡乱引用旧例，又要阻止他。王信考核查究其中的原因，吏部官员恐惧而服罪。有3个蜀地士人确实不符合规定，吏部官员接受贿赂为他们通融，工部尚书赵雄是蜀人，因此嘱托王信，王信坚持不听。后来转任吏部审阅完成的文书，赵雄拍着桌子惭愧叹息，激动不已，把这事报告了皇上。有一天，皇上对尚书蔡光说，考公司得到王信，全选机构就清明了。巡查的士兵私下议论，把他当作神明。武臣发给委任状时不书写年龄，在升迁阴封推荐时肆意欺诈，难以控制。王信揭发了几件最严重的事，报告宰相，交付大理寺审理。事情牵连到三衙，殿帅王友直激烈争辩。皇上审查后知道王信是对的，阻止王友直说，考公司所说的是公事，你想干什么？案件审结都伏法认罪，于是请求设置部册以杜绝后患，被任命为军器少监，仍兼任考功郎官。为母亲守丧，吏部官员凑钱杀生祈祷神灵，希望王信服丧期满后不再担任考功郎官。服丧期满后被启用，任永州知州，入朝奏事，被留下任将作少监，再次任考功郎官，转任军器少监兼右司郎官，升任员外郎。各地有疑难案件上报的，王信反复阅览，常常到半夜。升任左司员外郎，伦对时论说，士大夫的趋向弊端，做官的人逃避一时的责任，对后来的祸患不加考虑。进言的人追求一时的迎合，对实行是否可行不加计较。办事的人以快速完成作为能力，而不做根本的考虑。谋利的人以盈余作为本事，而不追究源流的实际情况。持论崇尚刻薄，逐渐失去祖宗忠厚之意。革除弊端，预先繁琐细碎，而不明白国家宽大的体制。因循守旧，玩忽懈怠，安然不觉得奇怪。希望斟酌古代的道理，适合当前的时宜，在取舍之间显示好恶，使天下人从风而向，不再做眼前苟且的迎合。又议论说，朝廷有体恤百姓的政令，但州县不能落实体恤百姓的实际行动。近年来收成不好，陛下哀怜百姓，凡是水旱州郡的租赋，有的减免，有的暂停催收。但暂停催收的名义可以借机滋扰，希望明确减免。又议论预备的3条策略：收容逃亡的士兵，选拔忠诚顺从的官员，严格训练职责。又谈论屯田的利弊，皇上都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兼任御谍所检讨官，提领户部酒库。很久以后，皇上告诉王信说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要任用你，担心书生不擅长财富，所以把这个职务交给你，果然能符合我的委托。任中书门下检正诸房文字，升任太常少卿兼代理中书舍人。代理礼部尚书出使金国，在都亭练习射箭，连续射中靶心，惊人惊骇地说，尚书莫非是黑王相公的子孙吗？ 指的是王德用。王信得到米芾的书法，金人视为珍宝。回来说，金人必定衰败的征兆有四个，我们应当防备的策略有两个，皇上点头同意。太史奏报八月日月五星在枕袖相会，王信说，吉凶的征兆史书记载不同，但五星相聚的情况有过，没听说过七正共吉的情况。分野在楚地，希望思考如何顺应天意而回应。于是逐条上奏七件事。又说，陛下即位之初，经营中原的志向很急切，但工业未能建立的原因，正是所用的人不统一。人不统一，所以议论不统一。议论不统一，所以心不统一。希望预先寻求最恰当的议论，使其归于统一。所谓风薄，但枢密院不通过中枢，有的邪风快速发出，违背公论。统领官奴侍内侍被贬到远州，有幸蒙赦免回来，就立即恢复原职。翻底救恩的仆从，担任九税官而位列朝事。年老禁军将领侥幸觊觎节钺，用诡计得到，而俸禄恩典与正式官员没有区别。阁门多有超额之后，妃嫔进封而冒认他姓为外甥侄儿，已经一一涂改归还。有虽然书写宣读而慢慢核查其中不当的，继续争论挽救。皇上说，事情有不可不过问的，只管说，我没有不为你去办的。于是更加坚持志向不改变。宦官甘生被驱逐到远处后，适逢高宗驾崩，用于办理丧事，没人敢说话。甘生不久提举得寿宫，王信急忙直奏，整个朝廷都震惊了。翰林学士洪迈恰好入宫，皇上对他说，王给事论甘生的事很恰当，我特意告诉太上皇后，圣训认为现在义工的事情与以往不同，不是我老人家能胜任的，小太监空多，大多不熟悉事物，只有甘生可以负责，分担我的忧虑。他现在已经回来，连居室都没有，岂敢重蹈旧态，因此驳回奏书，不想施行。你见到王给事，可传达这个意思？王信听说后就停止了。王信遇事刚毅果敢，论奏不必全要，因此很多人嫉妒他，王信也极力请求离职，提举重复宫。下诏征求建议，王信条列十件事进献，条目是法令界轻易变更，政令贵在必须执行，宽待州郡以养护民力，整修军政以等待时机，郡应当分清缓急，县应当区别难易，严厉铜钱禁令，扩大积蓄储备，处置归附之人，收容逃亡士兵。被启用为湖州知州，王信未曾经历州县事务，但依据案卷分析事务，敏捷如流水。升任吉英殿修撰绍兴知府、浙东安抚使。上奏免除市一官钱14万，绢7万匹，棉105000两，米2000万斛。山阴境内有反阴反茶壶，四周都是田地，每年苦于水涝，王信创建开启斗门，引导积水注入大海，修筑11座水坝，把积水的变成肥沃土地。百姓绘制图像祭祀，改名为王公湖。修筑于浦堤，禁止百姓不养育子女，购买学田，设立一种，各项事务都治理得很好。加换张阁代制，改任鄂州知州，又改任池州。当初王信扶着父亲的灵柩从金陵回乡，穿着草鞋步行，即使狂风暴雨也不躲避，因此得了寒湿病。等到听到孝宗遗诏，悲伤过度，旧病复发，到这时逐渐加重，上奏章请求退休，以通义大夫退休。有流星坠落在他的住所，光芒如火炬，离地几尺才散去。几天后王信去世，遗训告诫儿子要忠孝恭廉。著有世斋集，流传于世。汪大猷，字仲嘉，是沁源府鄞县人。绍兴七年，因父亲恩荫补官，被任命为衢州江山县尉，通晓吏事。考中绍兴15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婺州金华县丞，对争夺财产的人用长幼之礼劝导，他们心悦诚服而退去。李春年推行经界法，约束非常严厉，发文让汪大猷复试龙游县。汪大猷请求不实的人可以自己陈述，不要立即加罪。改任建德，升任昆山县知县。为父亲守丧，丧期满后被任命为总领淮西、江东钱粮干官，改任干办行在朱司粮料院。参知政事前端李宣谕淮东，征召为干办公事，充任参议官，升任大宗城兼吏部郎官，又兼户部右曹。入宫应对， 说总括考核明实，责任臣下，根据才能任用，不要违背所长，衡量能力授予官职，不要拘泥于流品。孝宗回头对左右说，通达事理，详审文雅，而善于议论，是有用之才，任命为礼部员外郎。丞相弘世推荐兼吏部侍郎，仍升任主管左选。庄文太子刚建立东宫，兼任太子左御德侍讲，每两天讲一次孟子，多蕴含规劝告诫。太子曾拿出龙大渊在晋中所进献的誓言乐章，告诉东宫属官一同赋诗。汪大猷说，正为的靡靡之音，亲近之人以此为昌盛，不是讲读官应当参与的，禀告太子后停止。升任秘书少监，编修五朝会要，今人来祝贺，代理吏部尚书为接办使，不久兼代理刑部侍郎，又兼崇政殿说书，又兼给侍中。孝宗在清闲时常询问政事，曾说，我常厌倦宦官女子的话，想与你们亲切交谈，想知道朝政缺失，民情利弊，如果有所听闻，可以直言畅论。汪大猷于是陈述其常固执，隶属于京总制司，并依仗法令之意，让礼正肩负催科之意，对百姓危害很大。又议论说，庭户未曾主盐，居住在盐场附近，借钱取利，隐瞒寄放田产，祸害边户平民，应当取二等以上的人充役。又议论说，赐田给勋贵外戚，豪强争夺抢先，欺凌州县，只应当赐给金钱，让他们自己去求取。又议论说，没收资产，只能用于强盗贪官污吏，至于仓库钢运中亏损现没的，只应当就其产业收取租税偿还，足够后则还给，让他们恢复就业。轮对时谈论捕捉酒贩的危害，以及居官者不得铸造铜器。皇上嘉奖说，你前后所说的都是今天可行的事。代理刑部侍郎升任侍讲，说有关部门大都用新制，放弃旧法，轻重矛盾，无所遵从，使舞文弄墨的官吏不时出现，以施行他们的奸计，请求明诏编纂。书编成后进献，皇上非常高兴。尚书周直高、韩元吉、枢密刘拱认为强盗通常不处死，没有惩戒。又司林立说，太祖朝时强盗赃满三贯处死，不分首从，不问是否杀伤。景佑时增到五贯，本来是从宽，现在设六项法，不是亲手杀人的，一律上奏才断情配，有什么成见？请求依从旧法，赃满三贯的斩首。汪大猷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于是上奏说，强盗怎可宽恕，用旧法而严厉惩治，固然可以。天圣以来逐渐用常刑，渐渐失去进奸的本意。现在所议的六项法，犯法者依法处置，不是这种情况，而只是取材，只有再犯的处死，可以说是宽严适中。如果都置于死地，未必能禁止他们为盗，盗贼知道必死，就会对士卒狠下毒手了，希望稍微开启他们的生路。于是上奏用六项法则处死17人，用现行法则处死14人，旧法170人都处死。于是听从汪大猷的建议，代理吏部尚书作为贺金国正旦使到盱眙，得到印榜说强盗只用旧法，废除六项法。回朝后自我弹劾请求离职，皇上听说后又推行六项法，改任代理吏部侍郎兼代理尚书。夜里传旨到学士院，拿出唐审计议论选举事的文章，说今天有这种弊端，可行与否，明天早上当面奏对。立即上奏，事情与今天不同，弊端虽然相似，但言论难以实行。皇上说，你说得很明白。交祀后充任鲁部使，因言论去职，被任命为夫文阁代制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被启用为泉州知州。皮社协曾劫掠海边居民，每年派兵戍守防备，耗费巨大。汪大猷建造房屋200间，派将领留下屯驻。很久以后，戍兵认为真腊大买是皮社协侵犯边境，汪大猷说，皮社协面目漆黑如漆，语言不通，这难道是皮社协吗？于是谴责他们，旧例翻商与人争斗，不是杀伤折伤罪，都用牛赎罪。汪大猷说，哪有中国用岛夷风俗的，如果在我的境内，应当用我的法律。三佛齐请求铸造铜瓦3万片，诏令泉州、广州守臣监督制造交付。汪大猷上奏依法， 同不得下海。中国正禁止萧荣同，怎能被他们一使？最终没有给。晋夫文革职学士，留任泉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改任龙兴府知府、江西安抚使。因大暑天讨伐永兴河山洞寇贼不利，自我弹劾，降为龙图阁待制，削职。南康军居住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恢复龙图阁待制，提举上清太平公。又恢复夫文阁待制，升为学士。去世后追赠二官。大有与丞相史浩同乡，又是同一年考中进士，不曾依附八戒以求晋升，史浩深深赞叹他。他喜好周记诗舍，编纂宗族和外戚的谱系为新人录，率领同乡人设立义庄二十多亩作为倡导，众人都欣然劝勉。他所撰写的著作有是斋稿、备忘、训诫等书。袁谢，字和书，是沁源府鄞县人，生来就端庄纯粹，专心沉静，乳母放一盘水在他面前，他整天玩赏观看，夜里睡觉常常清醒。稍长大些，读东都党锢传，感慨激昂的以名声节操自欺，进入太学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江阴县尉。这夕发生大饥荒，长平使罗典委任他负责救济。袁谢命令梅宝绘制一张图，田亩、山水、道路全都会在上面，并且把居民分布在其中，所有姓名、人口、职业都写在上面。合并宝为都，合并都为乡，合并乡为县，征发、征送、追捕，打开图就可以立刻决断，用这个作为救灾的首要措施。受任沿海制置司属官，接连遭遇父母丧事，宁宗即位，以太学正召入。当时朱熹等各位儒生相继离开朝廷，丞相赵汝愚被罢免，袁谢也因言论被贬离开，从此党禁兴起了。过了很久，担任浙东帅牧、福建长平属官、沿海参议。嘉定初年，赵汝主管宗政部，枢密院编修官，代理考功郎官，太常丞，知江州，改任提举江西长平，代理至龙兴府。赵汝为都官郎官，迁任司封。借入对的机会，进言说：陛下即位之初，委任贤能的宰相，正直之士聚集，但窃取威权的人从旁边窥视。彭圭年预先知道他们必然扰乱天下，公开揭露他们的奸邪，彭圭年因罪被贬，而权臣于是盘踞根基，几乎危害国家。陛下追念彭圭年，曾经临朝叹息说，这个人如果还在，一定重用他。本来已经深知彭圭年的忠诚了，现在正直端正之事并不缺乏，希望陛下长存此心，急切听取恳切之言，崇尚奖励质朴正直。一个彭圭年虽然去世，众多彭圭年相继禁用，天下何愁不能治理。臣此前劝陛下勤于好问，而圣训有说，问则明。臣退朝与朝中世人说起，没有人不说好，但侧耳倾听时寻陛下的端坐拱手，深沉静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臣私下感到困惑。既然知道这样就能明察，那么应当知道反之就会昏暗。明察则光辉照耀四方，无所不通，昏暗则是非得失，糊涂不能辨别了。迁任国子司业、秘书少监、晋升祭酒、秘书监，接见众位学生，必定用反躬自省、切忌体察来启迪他们忠信笃实，这是道的根本。听到的人警惧而有收获，士气更加振奋。兼任崇政殿说书，受任礼部侍郎兼侍读。当时史弥元主张和议，袁谢争论更加激烈，御史弹劾袁谢，罢免他，以保文阁待制，提举洪庆公。启用为之温州，晋升直学士，领辞录官，直到去世。袁谢当初进入太学，陆九龄担任学录，同乡沈焕、杨戬、舒林也都在太学，以道义互相切磋。后来见到陆九龄的弟弟陆九渊发明本心的药旨，于是以诗礼侍奉他。常常说，人心与天地同一根本，今思而得之，今夜以守之，则与天地相似。学者称他为节斋先生。后来谥号正显。儿子袁甫自有传记。吴柔盛，字盛之，宣州人。年幼时听父亲讲易洛之学，已经知道有持敬之学，不随便言笑。长大后游学于郡学，人们都害怕他的方正严谨。考中淳熙八年进士，调任都昌县主簿。 丞相赵汝愚知道他的贤能，差遣为嘉兴府学教授，将要安置他在馆阁。恰逢赵汝愚离开，御史汤硕弹劾吴柔盛曾经救济这西灾荒，擅自放免田租，为赵汝愚收买人心，并且主张朱熹的学说不可担任师儒官，从此闲居十多年。嘉定初年，主管刑部、工部价格文字，迁任国子政。吴柔盛开始用朱熹的《四书》与学生们诵习、讲义和策问，都以这为先。又在学生中发现了潘石举、吕乔年，禀告长官，提拔为执事，让他们用文章德行做表率。于是世人知道趋向，一落之学，晦暗而复明。迁任太学博士，又迁任司农四丞。出朝为之随州。当时朝廷再次议和，特别警戒开启边境事端，靠近边塞的百姓有事情与北界牵连，不问犯法轻重都处死。郡民梁高有马被北人偷走，追赶得急，北人用箭抵抗梁高，梁高和他的同伴也发出两支箭。北界因此提出交涉，郡中将七人投入监狱，吴柔盛到任，立刻打开刑具释放他们，把事情的始末报告北界罢了。收容土豪孟宗正、扈再兴隶属帐下，后来孟宗正、扈再兴都成为名将。修筑随州和枣阳城，召集四方流亡者得一千人，建立军队称为忠勇，用总领所空缺的额度给粮饷，营栅器械全都完备。受任京西提刑，兼任之随州如故，改任湖北运判，兼之鄂州。刚到任，正值年成欠收，立即向湖南请求抵米，大力施行荒政，十五州受灾的百姓得以活命的不可胜计。改任之太平州，受任直隶阁，主管亳州明道宫。改任直华文阁，受任工部郎中，极力推辞，受任密阁修撰，依旧公冠官直到去世，谥号正肃。两个儿子吴渊、吴潜都考中进士，各有传记。尤仲洪，字子正，亳州南充人。淳熙二年考中进士，起初调任前为县主簿。李昌图总管属地赋税，征辟他为邸买官，惊异他的才能，说我管理粮饷多年，只得到这一个士人。李昌图被召入朝，首先推荐他擢升为四川制置司干办公室。制置使赵汝愚一见到他就知道敬重他。叙州董蛮侵犯前为境内，县司和将领会合军队讨伐，尤仲洪请求前往查问挑衅的缘由，是因为州里欠了蛮人的马钱，于是派人告谕蛮人说，归还俘虏就还马钱，不然大兵就要到了。蛮人听从命令，尤仲洪接受他们的投降而回。改官知中江县，总领杨府发文书征召他到幕府。当时关外银田共14000顷，每亩只缴纳七升。尤仲洪建议请求将应当淘汰的士兵授给他们田地，保留军籍，等待几年，淘汰的人多，耕种的人多，那么横征暴敛的一切赋税可以依次减少。杨府认为对，大将吴廷阻挠而停止。赵汝愚调任为福建统帅，推举尤仲洪代替自己，制置使金堂，转运使刘光祖也交相向朝廷推荐。绍熙四年，复召赵汝愚在枢密院，认为尤仲洪正直诚实，见识广博，询问他蜀中的利弊。赵汝愚想亲自出朝经营西部边防，尤仲洪说枢密之地斡旋容易，您难道没有听说吕申公经略西市当在朝廷的话吗？赵汝愚醒悟而停止，差遣为干办诸司粮料院。光宗因为生病长期不朝仲华宫，尤仲洪给赵汝愚写信陈述宗庙社稷大计，信中有伊尹、周公、霍光的话，赵汝愚读后惊骇，立刻烧掉不答复。又写信说大臣侍奉君主的道理，如果有利于社稷，死生已知，既然不死，为何不离去？赵汝愚又不答复。孝宗去世，尤仲洪哭着对赵汝愚说，现在只有率领百官在殿庭痛哭，以请求皇帝亲临。宰相刘正因病离职，尤仲洪赶快写信给赵汝愚说，旦季之日不决断，祸患必定发生。赵汝愚又不答复。过了三天，嘉王在仲华宫即位。赵汝愚拜官右丞相后，因为尤仲洪长期出入他的门下，避嫌不任用。当初赵汝愚决策立军时，知阁门侍韩托胄颇有功劳，期望得到节钺，赵汝愚不给。韩托胄正在宫中当权， 非常怨恨。赵汝愚的处境已经危险，却更加自我尊重，选人求见的一律不许。尤仲洪劝他降议戎阶，希望遏止议论，但赵汝愚因为淮东、淮西总领赋税积弊，奏请派遣尤仲洪去核实。尤仲洪说，丞相的势力已经孤立，不担忧这个却担忧那个吗？改任监灯文古院前往。恰逢侍讲朱熹因论事离开朝廷，尤仲洪听说后立即上书说，陛下居丧之时，御批多次发出，不经过中书。前日宰相刘正离职，离职不合理。谏官黄度离职，离职不正。近臣朱熹离职，又离职不合道。自古以来没有舍弃宰相、谏官、讲官而能自以为聪明的。希望赶快召回朱熹，不要使小人得志，以养成祸乱。监察御史胡弘迎合韩托胄的意思，诬陷赵汝愚长期怀有邪心，曾经对人说乘龙寿鼎的梦，又说朝事中有推究他的宗派，认为他是楚王赵元佐的后裔，正统所在指的就是尤仲洪。起初想直接书写尤仲洪的名字，同台御史张孝伯见到说，书写他的名字就要被流放了。凡是恶于依附宰相的，本来希望官职爵位，这个人沉埋六院将近两年，心计可以察知，最终没有书写他的名字。庆元元年，赵汝愚被罢免宰相，尤仲洪迁任军器监主簿，极力请求外任，授之扬州。朱熹听说他出朝，说确实蜀地士人很多奇才。过了三年，启用为之家定府。擢升吏禄转运判官，多次触犯宣府副使吴熹。吴熹说尤仲洪年老有病，朝廷命令改任其他部。不久吴熹叛乱，宣府司幕官薛福到果山拜访尤仲洪，尤仲洪对着他哭泣，指着案上一边书给薛福看说，开禧丁卯正月尤某死，对家里人说吴熹逼我死，就填上那个日期。当时宣府使程松已经大举放弃军队逃跑，尤仲洪写信劝成都率杨府讨伐叛贼，杨府不能采用。到此时程松到了果州，尤仲洪对薛福说，宣威肯留下，那么我用积存的俸禄二万名犒赏士兵，护送宣威到成都。程松不顾而去。总父刘崇之接着到来，尤仲洪派他的儿子尤嗣前往拜见，把告诉程松的话告诉他，刘崇之也不听从。不久吴熹被诛杀，参政李泌上奏受任吏禄提点刑狱，不久请求退休，即与公冠冠而归，迁中奉大夫。嘉定八年去世，享年78岁。刘光祖在他的墓道上题表说，呜呼，庆元党人尤公之墓。绍定五年，谥号中。儿子尤嗣淳佑五年为右丞相，自有传记。李祥，字元德，常州无锡人。隆兴元年进士，担任钱塘县主簿。当时姚宪为临安府尹，让他代理陆氏参军。巡逻的人以巧于揭发为能事，每件事下到官府，必定监视拷问，直到囚犯服罪才罢。曾经诬告一个武臣的儿子诽谤朝政，在狱中审讯，李祥不让巡逻的人进门。后来所告没有事实，全部报告府尹。府尹惊讶说，皇上的命令没有实情吗？李祥说，即使因此获罪，我也甘愿。姚宪按李祥的意思处理，皇上惊骇说，朕几乎错了，你是我的谏征之臣啊。于是赐姚宪出身为谏大夫，李祥调任濠州陆氏参军。安丰守臣冒战明田，诉讼多次改官而不断绝，监司委派李祥，最终归还给百姓。不久那个人改任濠州知州，因避嫌换任泸州司礼参军。守臣出关改任，上奏留他不许。主管户部价格文字、太学博士、国子博士、司农四丞、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、大宗正丞、军器少监。进言说，忝列朝祭八年，在外贤才很多，希望更替出入，从我开始。出朝为提举淮东长平察言、淮西运判。两淮铁钱比价不定，李祥上书请求官府赐钱米，销毁烂恶的钱，废除定城、新国、汉阳剑，更铸少息新钱，朝廷听从，淮地人得以安定。迁任国子司业、宗正少卿、国子祭酒。丞相赵汝愚因言论离开朝廷，李祥上书争论，说先前寿皇驾崩，两宫隔绝，中外汹汹，刘正丢弃印信逃走，国命如发。 赵汝于不惧灭族，决策拥立陛下，风尘不动，天下富安，是社稷之臣。为何没有念功的诚意，忽视体貌长点，使京中大捷意欲昏暗，如何昭示后世？受任直龙图阁、湖南孕妇，谏官弹劾罢免他。于是太学诸生杨鸿忠、周端朝等六人上书挽留他，都获罪。主管冲右官再次请求告老，以直龙图阁致仕。嘉泰元年八月去世，谥号素简。王介，字元时，婺州金华人，师从朱熹、吕祖谦游学，考中绍熙元年进士，廷试陈述实弊，大略说近来罢免时宜，补缺有疏远见征之意，小人倡为朋党，有厌恶鄙薄道学之名。皇帝嘉奖他的正直，擢升为第三名。签书昭庆君节度判官厅公事，受任为国子录。上书说寿皇亲手把国家神器交给陛下，孝敬怎么可以长久缺失呢？又说妇人侍奉公婆如同侍奉父母，不可亏损宫中之礼。没有答复。孝宗去世，王介又极力请求皇帝过宫扶丧，多次上书言辞激切，人们感叹他的忠诚。宁宗即位后，王介上奏书说陛下即位不到三个月就策免宰相，调动台谏官员全都出自那批，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做法。崇宁大观年间正是由御批决定，最终酿成北狩之祸。杜衍担任宰相时，常常羁押十几道内将诏令封还，如今宰相不敢封还，台谏不敢弹劾，这怎能是长久之道？升任太学博士，当时韩托胄在宫中暗中操纵微服大权，还没有肆意妄为，而一些文士议论纷纷的人暗中依附他以求晋升，于是开始无所顾忌。韩托胄开始怀疑王介之前的密封奏事是在诋毁自己，而且他的弟弟韩养胄曾以旧时的身份请求私下交往，王介拒绝了他，韩托胄的怨恨更加深重。王介被差遣为绍兴府通判，不久任绍武军之军。恰逢学禁兴起，谏大夫姚玉弹劾王介和袁谢都是伪学党人，并且附会前任宰相赵汝愚被任命主管台州崇道观。过了很久，被差遣为广德军之军。韩托胄的奴仆苏师旦怨恨王介不通报拜见，视他为伪党，并提及贾银年停队时的话语用来告知韩托胄。有人劝王介自我辩白，王介说我的头发已经花白，怎能被鼠辈驱使。韩托胄也畏惧公众舆论而不敢发作。王介因父母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后任饶州知州，还没赴任被召为秘书郎，升任度支郎官。苏师旦已经建立节钺，王介与同僚拜谒政府，在庭院中遇见他，客人都越过台阶作揖，王介不理睬。于是殿中侍御史徐然弹劾王介资历浅薄，标新立异，王介被任命主管辞官，受都大坑野职务。韩托胄被诛杀后，朝廷改变政策，王介被召回，受侍左郎官兼右司，太子舍人，改任兵部郎官，国子司业，太子侍讲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实录院检讨官，受国子祭酒。适逢天不下雨，诏令百官指陈朝政缺失，当时宰相史弥远因母亲去世被起复，王介亲手写奏书逐条论述实证，推究洪范中僭越横溢的征兆，说罗日院作乱，这是下人图谋上人，修好增弊，而今人仍然不满，这是疑人扰乱华夏。内批多次发出，这是左右干预朝政，谏官无故出省，这是小人离间君子，这些都称为僭越。一种僭越已经足以招致天变，何况同时间有这些呢？又说汉朝法律规定，天地降灾时策免丞相，请求让史弥远服满丧期，选择公正无私的人安置在左右，王、吕、蔡、秦的覆辙可以作为警戒。担任接送半金国贺生辰时返回后，上奏说按照旧例，两国互通庙会、域名，而本朝只通报域名，高宗至光宗都传名而不传讳。绍熙初年，皇常曾提及此事，但没有来得及离政，希望整政典礼一致，以尊崇宗庙。受秘书监，升太子又遇德。他在东宫时专心致志的辅导，每次遇到讲读都借势规谏。太子曾想索取馆中图画，他推辞不给，等到张灯设乐时就劝谏制止，并且 请求选配世家女子以端正出使，断绝令之以杜绝请托，公僚分日值班以增加见闻。升任宗正少卿兼权中书舍人，缴拨公文不避权贵。张允济以阁门职务任周前，王介说这是小事，却用权臣的惯例破坏祖宗制度，不能不封还祠头。丞相告诉王介说这是中宫的意思。王介说宰相迎合恭敬意向，给赦奉承宰相封旨，朝廷的纲纪扫地了。过了几天，受起居舍人。王介上奏说宰相因私请不行，而假借恭敬的威服权力下移，谁敢以忠言告诉陛下呢？请求告老还乡，没被批准。说本朝沿袭唐朝入阁的制度，左右使不立在前殿，如果皇帝御后殿就站在朵殿下，能听到看到什么来修起居住呢？请求依照欧阳修、王存、胡权的请求分别立在殿上。吏部侍郎许毅因严氏离职，王介上奏说陛下更化三年，而严氏官离去的就有五人，尼斯、傅伯成离去后，其后蔡幼学、邹应龙相继离开，现在许毅又重蹈覆辙。这五位大臣，四位是给事，一位是见大夫，两年之内全都听任他们离去。有人说这都是宰相的意思，自古以来没有因给舍论事而离开的大臣，这是大臣误了陛下，恐怕会形成孤立之势。奏书呈上后，请求外任，以右文殿修撰任加兴府知府。一年多后，升吉英殿修撰襄阳府知府、京西安抚使，调任沁源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，因病奉辞。嘉定六年八月去世，享年56岁。端平三年，郡守赵汝谭向朝廷请求特赠中大夫，保张阁待制，谥号中简。儿子王也，自有传记。宋得之，字正仲，祖先是京兆人。隋朝建大夫原贬彭山，子孙散居蜀地，于是成为蜀州人。宋得之因举荐考中沁源二年外省第一，任山南道长书记，被诏授国子证，升武学博士。与诸生讨论八阵的像树本于八卦，都是动物，其政的变化往来相生而不穷尽，了解这些然后可以取胜。升任编修枢密院。当时战事有萌芽，恰逢赤气出现在太阴，侵犯全兴，不到十天内北门吃尾灾，蔓延到三省六部，诏令求言。宋得之上奏说离为火，为日，为甲胄，坎为水，为月，为道，为隐伏。所以火失去本性，赤气出现，忧虑在甲兵；水失去本性，太阴湿度，忧虑在隐伏。于是逐条陈述七件事，都是当时最急切的祸患。又说人火小便不足忧虑，天象的变化臣私下感到危险。另一天又回答说如今敌人没有行动，而轻易改变祖宗旧制，命令武臣率边以自疑祸患。近代叛将、唐代藩镇的祸患就基于此。当时吴锡在西陲，黄甫斌在湘汉，郭尼、李爽在两淮，宋得之预先为此忧虑，受太常丞出任阆州知州。恰逢吴锡变乱，他假托跌伤脚来躲避伪命，事情平定后才赴任阆州。升任本路提点刑狱，致帅安炳上奏说宋得之傲视君命，不等代任者到来，直接使用观察使印处理事务。诏令将官一级，改任铜川路转运判官，湖南路提刑改任湖北路，被召为兵部郎官。朝廷议论有怀疑安炳的意思，丞相史弥远首先询问宋得之，宋得之回答说蜀地没有安炳，朝廷就没有蜀地了，人有大功，实在不敢因私嫌废弃公义，违背当时宰相的意图，于是被罢免。安炳深感宋得之的恩德，曾对人说炳不了解郑重，郑重了解炳，炳辜负郑重，郑重不辜负炳，请求与宋得之通婚，宋得之不同意。议论的人更加称赞宋得之的贤德，被启用为梅州知州兼特奏名士，得病去世。宋得之的祖父宋庚性格刚直，一天弃官离去，不知最终去了哪里。叔父宋濂对宋得之说，我从前到临安府，有人说蜀地有位宋宣教经过浙江而去，我到越地寻找，则进入四明山了。宋得之渡浙江寻访，到雪窦山，有位蜀僧说听老人们说山后有烂平山， 有两位居士在那里，其中一位是宋宣教。宋得知攀登到烂平山，看见丹灶在上面建祠祭祀后返回。杨大全，字魂甫，是梅州清神人，前道八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温江县尉，代理县务，有政绩声誉。绍熙三年被赵寿监登闻古院。五年，光宗因疾病长久，不能行事仲华宫，朝廷大臣多有论见的。太学生汪安仁等200余人上书，而龚日章等100余人认为头鬼上书太缓慢，一定要拂却。杨大全面奏说，愿以登闻为名，实际是明目达聪的地方，如今竟让人视为空闻，我有什么脸面空占这个职位。于是写信劝谏，极力请求过宫，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。杨大全于是三次上书，大略说，臣怀有忧君之志，不怕为义而死，不贪图侥幸而生，不以进言获罪为耻，而以言不被听从为耻。自古进谏无效，严重的自身被府越处死，其次的流放四方边远之地，轻的也被罢免终身，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努力听从，也不加以贬谪驱逐，只用没有谴责的恩惠来引诱，使人都贪图富贵，甘于豢养，以消磨他们的风骨气节。平时都是贪图禄位，心怀奸诈的人，那么面临危难，一定没有坚持节操为义而死的人。陛下自夏秋以来，执政从关中死去的人都不相信，最终果然这样吗？还是不是这样？健康的赵佶死去，武兴的吴廷死去，如今还不以为然，那么事情在征兆中有些危迹象，可以劝谏陛下吗？万一变乱从内部发生，祸患从肘腋之间产生，陛下必将认为不可信，白白遭受危亡了。盗贼满山东而高，私弄权，秦二世不知道，蛮寇犯成都而更暴捷，唐明皇不知道，这不过是左右聋哑而已。如今在朝之事竭尽忠诚来告诉陛下，而陛下不听，这是陛下自己堵塞耳目的聪明。现在外界传闻认为寿皇将驾临越地，驾临无心，这是碍陛下之身，想隐藏行迹，陛下应当赶紧设法解除寿皇的忧虑。奏书呈入，又没有答复。宁宗即位，升任宗正寺主簿。庆元元年，改任太常寺主簿，升司农寺丞，编修《高宗实录》，充任检讨官。在此之前，韩托胄当权，私自选择台谏作为自己的羽翼，并且想得到知名人士，借他们的名望来压制众人议论。一时间，喜好进取的人恨不能参与这一选拔。恰逢御史职位空缺，有人极力推荐杨大全，嘱咐他就去拜见，并且说，您早晨拜见，任命文书晚上就到了。杨大全笑着推辞，坚决不去，第二天就请求外任。当时实录将要呈上，皇上必定推恩，杨大全没有稍作等待就离开了。于是受荆州知州，到姑苏时因病去世。论曰，王姓有文学，通晓政事，汪大猷敦厚老成，袁谢学问有所传承，吴柔盛、尤仲洪名列伪学。看李祥为赵汝愚诉讼，公论借此得以确立。王介、杨大全直道而行。宋得知大概是懂得军事的人吧。